今天我们很高兴，李顺平牧师从恩典教会来到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李牧师不是在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几次的讲到，我们对他也是很熟悉，我们谢谢他。
弟兄姐妹平安。特别代表我们这个在 Alex City 的恩典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们，向这个各位弟兄姐妹问好。我想我们这个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三个教会啊，会一起这个有这个联合退休会，到时候我们两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加上德国这的教会，我们在组内可以更多的交流，来跟他交流。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如果我们这个对启示录这卷书信啊有稍微了解的话，我们都会很清楚啊。启示录这个第一章是在讲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第二章和第三章呢是在讲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第四章开始呢，一直到这个最后这个22章啊，都在讲将来耶稣基督最后这个7年在地上会发生的事情。因此，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在讲现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个第二章跟第三章正在讲什么？在小亚细亚这个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正是什么？现在所有的教会，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一个缩影，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对这个七个教会一个正确的理解和看见呢，就像一幅镜子一样，对我们这个现在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特别在属灵方面给了我们很大这个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这个以弗所教会。我们上次只讲了一半，今天我们这个会把它结束。但是这是一段非常这个重要的经文啊，重要的经文啊。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图片的话，那么这个是根据当时这个罗马官道啊，这个信从以弗所开始，然后这官道上一直往上走，向北走到斯美那啊，到别加摩，然后再往这个西南。黑亚推拉，然后再往这个沙林，最后这个菲拉铁碑，最后到老底嘉，总共七个教会，都坐落在这个小亚细亚这块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么这个七个教会呢，当然现在这些教会都不存在了啊，但是他们当时这个七个教会所面临的属灵光景，正是现今所有的教会啊，包括我们恩典教会，也包括你们教会一个缩影，一个缩影。那么我们需要这个理解他们当时什么地方他们做得好。我们需要去学习什么地方做得很失败，我们需要去警惕，需要警惕。那么我们从这个七个教会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除了这个施米纳教会，还有菲拉铁非教会，其他这五个教会啊，都是存在一个什么？一个下滑的阶段，在引领一个下滑，一个什么越来越糟糕的状态。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什么？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么施米纳和菲拉铁非是什么？被主耶稣什么？在七个教会里面唯一被称赞的教会。被称赞的教会，其他这个几个教会什么是在属灵的状态上越来下滑，一直到老底嘉会什么，这个教会里面基本上全是败子呀，全是败子，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非常少，可能是几乎是零呀，几乎是零。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这个以弗所。那么以弗所教会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是失去起初的爱心。那么我们需要这个特别注意这一点啊，失去起初的爱心。这个对教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爱心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没有办法为神在地上做光做盐。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一个主要内容。那么我很快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个七个方面。这个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啊，以弗所这个城市，它整个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不要像以弗所教会那样一个没有爱心、没有起初爱心而冷淡的一个教会。怎么样？甚至对我们很多教会来讲，怎么样可以防止我们坠落到那种没有这个爱心的这样一个光景？这样光景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城市啊。他这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么小亚细亚，这个当时这个这个第一个所提到的教会就是以弗所。那么这个教会呢，实际上是一个坐落在一个无论从贸易上还是从各个方面什么都是很发达的一个地方。那么从这个贸易上啊，
他这个在小亚细亚这个一个拥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海港啊，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旁边啊，这个大概2英里处啊。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贸易什么相当的发达。那么从这个政治上呢，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啊，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在当时什么？是自由的一个城市。换句话说，在那里没有这个罗马这个军队驻扎在那里，它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的自由，甚至什么可以跟这个罗马这个城那个地方有一样的这个自由。那么从宗教方面呢，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相当的腐烂，在那边有一个什么，在古代社会叫七大奇观之一啊，就是叫这个戴安娜的这个庙宇啊，这个戴安娜庙宇。那么这个在古代被称为这个七大奇观之一，里面有什么？有好几千这个所谓这个女的祭司，这个女的祭司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妓女啊。所以当时这个整个城市什么非常堕落，非常堕落。所以这个教会在那里啊，要生存下去，要为主发光的话，实际上什么是有它一定的难处呀，有它一定的难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贸易上啊，从宗教上啊，从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城市这个一个状态啊，这个。那么下面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从这个历史上啊，从历史上我们看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这个保罗在这个40年前啊写了这个以弗所书给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及其他的教会。那么40年之后呢？啊，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实际上什么？这个就慢慢什么，在保罗离开之后，在他这个保罗这个叫信心儿子啊，叫提摩太的牧养下，甚至到后面这个，在这个使徒约翰亲自的牧养下，后面什么就越来越下滑了，越来越下滑了啊。所以这个教会啊，实际上从历史上它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什么把这个两位同工留在那里。两位这个跟他一起做帐篷的同工留在那里，到第三次这个宣教的时候，什么他就在那边什么建立了以弗所教会，并且在那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年多的时间，来这个喂养这个教会，来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啊，能够成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历史啊。那么具体这个教会的收信人啊，当然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七个教会其中的一个长老或者牧者啊，我们待会会更多的提到。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这个要点，作者呀，这个作者很显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呀。他这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这个作者是谁呀？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圣经里看得很清楚，这个特别是在启示录1章16节告诉我们，他右手拿着七星，然后第20节也是什么？论到你所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是指什么？七个教会的使者，也就是指七个教会的领袖、牧者或者长老。那么七个灯台呢，就是指七个教会。拿着的是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象征什么？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掌管，他掌管天下所有的教会，教会的一举一动什么，他都掌管，他都清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右手代表在圣经里总是强调什么能力、权柄、力量。那么这个使者呢，当然是指教会的牧者啊，教会的领袖啊。这个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什么？主耶稣不仅是掌管教会，他更是什么？保护教会。他这里说这个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这个意味着什么？主耶稣在教会中会施行管教，会施行这个清洁，并且什么？最终什么？他会保护教会啊，他会保护教会。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什么？面貌什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说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意思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通过教会来什么反射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所以教会在地上这个存在的目的啊，这个天下所有的教会都是什么来反射啊这个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你我在地上生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反射这个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那么第四个，这是我们今天的要点啊。我们看这个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褒奖，这个教会什么还是他有很多这个可取之处。我们看这个2节到第3节还有第6节，他这里说我们很快从一个概述的角度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在原话是一个复数，我知道你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个劳碌，这个和忍耐。那么主耶稣首先概括性的什么称赞了以弗所教会诸多的好行为， 并且这些好行为带有什么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劳碌，第二个特征就是忍耐。这个那劳碌是什么意思呢？劳碌就是服侍的勤奋啊，工作这个流泪什么，一直到汗流浃背、精疲力尽啊。这个单词在新约圣经出现很多次啊。这个就是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啊，真的是什么在服侍上尽心尽力啊，任劳任怨啊，甚至什么这个到了一个什么汗流浃背、精疲力尽的状态。那么忍耐是什么意思呢？是讲这个服侍的这个一个耐心。啊，前面这个劳碌是讲服侍的勤奋啊，忍耐是讲服侍的耐心啊，这是一种来自信心的忍耐啊，一种因着信靠主耶稣什么，在教会里面长期任劳任怨啊，教会可以一直什么运作下去。那接着在第二节下半节到第三节呢，这个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很详细的啊这个褒奖啊，对这个教会的褒奖。他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么以弗所教会的好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他一直不能容忍恶人啊，这个是教会什么保持洁净、保持这个纯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抓住的地方啊。他们压制罪恶，不与罪恶妥协啊，正如以弗所教会这个以弗所书4:27-27所说的，也不可能给这个魔鬼留地步。他们甚至为了真理什么大概事情某种教会层面的管教。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曾经管教过两位啊所谓当时的假教师，你知道到了提摩太的时候是吧，他也曾经什么保罗嘱咐他，你要什么留意那些假教师。所以这个教会什么在这个面对罪恶的方面什么，他们是一点都不容让的，一点都不容让的啊。所以这个请我们特别注意啊，教会不能容忍这个恶人啊。我们常常听说什么人要什么恨恶罪却要爱罪人，对不对？这个当然是对的啊，没什么错呀。但诗篇5:5告诉我们什么？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那么我们在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到底是爱罪人还是恨罪人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求主给我们智慧，在爱与恨罪人之间要有一个平衡。那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7章，告诉我们那些什么那些恶人对福音一而三再而三的抵挡的人是吧？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他，这就是所谓的恶人。我们需要什么？这个敬而远之呀！啊，这个你不能跟这样的人一直纠缠在一起啊！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在教会里面啊，当然是大部分人什么，我们应该去爱罪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有些这个恶人啊，他是对福音什么是一而三再而三的抵抗，甚至什么践踏，甚至什么反咬你一口。那么这样的人什么，我们需要躲避呀，需要躲避呀。好，这是第一个，他们这个主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褒奖。第二个呢，他们这个分假这个假分辨这个假使徒，分辨这个假使徒。那么这个教会也试验那些自称是使徒，却发现他们是假的。那么这显然与40年前使徒保罗在建立这个教会，并且在教义上有纯正这个教导有关系。包括后来几个重要同工，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你知道提摩太啊，这个亚波罗，甚至是这个使徒约翰本身都很有很大的关联。接着这个主耶稣在第三节指出，这些行为带有两个特征啊，这种行为啊，主耶稣指出这些信徒一直忍耐，并且一直劳苦不乏倦。劳苦和乏倦来自同一个枝根，前者是强调在形式上竭尽全力，后者是强调在灵里面没有乏倦，没有乏倦。他们什么一直什么在这个假教师假的教导这方面啊，他们这个竭尽全力啊，竭尽全力。所以这个是他们在主耶稣面前是这个被褒奖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第三个地方，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一样事情。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保罗这个当时这个作者主耶稣在最后第6节强调，以弗所教会在处理尼哥拉一党的事情上做得非常的好。别加某教会也出现了这个尼哥党这个同样的问题。2:14-15告诉我们，这种异端呢，类似于巴兰的教导，什么意思呢？尼哥拉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胜过人的意思。并且教父啊，这个教会这个初期这个教父叫这个 Irenaeus 啊，任爱牛，爱任牛。他认为尼哥拉，当然这个是不是完全准确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教父啊，这个爱任牛，他认为这个尼哥拉是当时耶城教会中的一个执事之一。在使徒行传这个第6章第5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相当有影响力， 但是呢，他是一个假信徒，后来成了什么一个叛教者。因此，因为他自己这个在教会中的声誉啊，他在教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啊。这个正如巴兰呢，他把人带入在情欲上的这个诱惑和邪恶啊。尼哥拉党就是指那些跟从尼哥拉教导的人。那么这一党的人很想早期教会那种这个追随这个诺迪斯主义所教导的啊，这个信徒之后啊，你的灵是纯净的，是好的啊，你的肉体是邪恶的，你的身体是邪恶的，所以说在灵里面你没有问题啊，你可以上天堂，但是肉体上是邪恶的，所以你可以随意去犯罪，你知道这种这个很奇特的一种针对这个抵抗圣经的这样一个教导。那么这一党的人啊，他们道德败坏，并且借助情欲上的这个诱惑啊，让他们攻击教会，让教会什么渐渐腐烂。所以他们的教导弯曲了神的恩典，并且什么以一种这个执照，有执照去犯罪来代替那种在基督里的自由啊，在基督。所以这个我们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很多信徒认为什么，我已经得救了啊，我在基督里有自由了，所以我可以任重。任意放纵我肉体的情欲，包括什么任意打人、任意骂人、任意怎样怎样。那么这个很显然什么，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白这个基督信仰这个真理，关于这个恩典的教导啊。所以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批评，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批评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批评，也正是什么他现今对我们所有教会从某种意义上一种批评。首先我们来看他的问题啊，他的问题。但是然而啊，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弄丢了，离弃了。那么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不错，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啊，虽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但他们却丢弃了什么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基督信仰最强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离弃了什么起初的爱心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敦敦的教导他的门徒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什么世人就知道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这是乃是主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亲自的谴责。那么什么是离弃起初的爱心呢？他们把自己火热的心啊，对主那种火热的心慢慢转化成什么一个冰冷的外在正统的一个宗教外壳，一个宗教系统。他们的敬拜和服侍什么开始机械化和僵化，他们不强调自己什么与主耶稣之间的个人关系，他们不注重自己内在生命的塑造，他们不强调在反思上学习信靠经历主的恩典。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教会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非常好，还非常火热，但是我们如果不强调我们跟主耶稣的个人关系，不强调我们跟主耶稣之中这种爱的交流的话，那么教会就很容易僵化，很容易变得外壳化，很容易变得机械化。那么教会什么就失去那种爱的生命这个力量，那么教会什么实际上就会沦落成一个什么一个非常没有吸引力的地方我想跟各位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就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个在以西结书16章8到22节我就不仔细讲了，这里强调这个以色列人啊，在这个信仰这个上面呢，完全什么对这个在神面前犯了奸淫。那么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比较熟悉的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把圣经翻到犹大书1章20节到21节，一段两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啊。这个也是我在新约一个非常喜爱的两节经文啊。他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爱的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么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就知道它的主要中心思想在哪里呢，就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保守是一个命令，是一个主要动词，主动词，你们必须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这个是基督信仰一个对外见证的一个核心光亮的地方。你们要不断的必须的常常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你说怎么保守法呢？那么这个作者犹大他给了我们三个步骤呀如果你注意看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这个至圣的真道是指什么？是指神全备的话语，是指整个这个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等等，在神的话语上要造就自己啊。我们要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无论是主日学听讲道还是这个团契， 来什么对神的话语什么有一个更深的更系统性的了解。所以在真道上什么要造就自己，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啊。那么接着呢，这个作者又给了我们第二个动名词，这里这个造句这个字啊，顺便提一下啊，它是一个动名词。那什么叫动名词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呢，你有个主动词，然后你有个动名词来解释这个主要动词是什么意思呀。所以今天说我如何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他就是解释帮我们解释，怎么解释呢？你要常常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这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在圣灵里祷告啊，我们不仅要对神的话语什么这个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去这个渴慕，更重要是什么？在圣灵里祷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祷告这个词啊，在原话也是什么？也是这个动名词，也是用来解释什么？什么叫保守在藏在神的爱中？啊，你说在圣灵祷告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对圣经稍微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了解之后，什么？下面一步是什么？求圣灵给我力量，什么？那更多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更多什么愿意降服我自己的意思呀？更多愿意学习舍己呀？所以在圣灵祷告的意思在这里就是什么？就是求圣灵什么给我力量，让我这个信心什么，让我里面的人，让我新的生命什么有力量有底气，能够什么，能够在主面前什么更多明白神的话语，更愿意什么降服在神的面前，更愿意什么把我的主权让给主耶稣啊。这个是第二个，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如何可以保守在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第一个什么，在神的话语上造就自己。第二个，在圣灵里祷告，从圣灵那里支取力量的源头。第三个什么？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专注在耶稣身上，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这个有了神的话语啊，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呢，下面我们就是要专心仰望主耶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我怎么做？那我要凭信心什么，让耶稣来驾驶我这个车，啊，这个很重要。我记得以前这个有一个人啊，训练他的猎狗啊，我想各位可能有听过，你知道。手上拿了一块肉啊，一个很好的肉，你知道，他往旁边一扔，哇，这个猎狗马上冲向那个肉呀，哇，吃完之后，然后这个吃完之后，这个主人对这狗一顿打呀，要听我的指令呀。第二次又把一块肉往那边扔，这狗又冲上去就咬这个肉呀，这个主人又是对这个狗一顿打呀，他说你要听我的指令呀。第三次的时候，这狗聪明了呀，他这个主人拿了一块肉，你看这狗往哪里呀？他不往那个肉了呀。这个主人往那边扔，他也不管，他又盯主人，主人叫他去吃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仰望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意思就是什么？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有了这个信心这个能力的时候，什么？我们要仰望主耶稣，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要我做什么？当他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什么？我就去做，这样什么？我就能够什么做成什么神要我做的事情。这个就再给我们个举例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就像一个车子一样啊。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对不对啊？看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超速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在车里面发脾气，你知道，等等，你知道。但是什么？如果今天什么，你让这个驾驶的这个位置让给耶稣来坐的话，你坐这个副驾驶的话，耶稣开车会不会犯错？当然不会犯错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这个自己生命的这个主权交给耶稣，就这个意思。就当你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你让耶稣说：“耶稣啊，今天这个开车这个怎么开，开多少速度，请你来掌控。”当你这样让耶稣愿意来驾驶的时候，耶稣驾驶的时候肯定不会出问题，肯定不会死法灯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啊，我们如何保持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第一个什么，在神的话语上要扎根。第二个什么？我们要常常通过圣灵，在圣灵里面祷告，来从圣灵那边支取力量的源头。第三个什么？我们要专注在耶稣身上，这样什么？耶稣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成为我的意思，耶稣的想法成为我的想法，我愿意什么？降服在耶稣手下。当耶稣来驾驶你这个车的时候，一定是什么？神的荣耀会光芒四射。所以主要，所以当然这个这个是这个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几个步骤。如果你愿意知道更多的话，你可以去读一下以弗所书3:14-19，那里会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什么，怎么样在每天生活中，这个靠着主的力量，把信心的这个焦点放在耶稣身上，让耶稣来驾驶我们这个车。那里讲的很比较详细啊，以弗所书3:14-19，你可以去看一下。好，这个是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么这里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主要是给我们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回想，回想。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回想当初信主的光景。每一个信徒在重生的时候啊，都是充满对主耶稣那个爱慕，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对神事工的激情。我想到这个1989年，我这个在这个宿舍里面，在学生宿舍里的信徒的时候，哇，那个时候重生得救之后啊，感觉整个心里面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每天渴慕神的话语，每天读神的话语，读啊读啊，几个月就把这个神这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什么完全读过一遍，又读一遍，又读一遍。哇，这个圣经上这个画满了各种各样这个这个感动，你知道啊，这都对神的话语是个到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想念，希望或者从某种意义上回到那光景下，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回想当时我们信主的光景。当时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知道自己重生得救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我不会唱歌，你知道，我一个人在车里面开车上班去，你知道，一路开车一路反正用那种五音不全的这个方式在这个车里面这个高声唱，你知道，反正也没人看见，你知道，这个就是当时就是一个被圣灵掌管一种这个刚刚信主那个刚刚重生那个时候啊，对主耶稣那种激情呀，那种爱慕呀，那种喜爱，那种喜爱。所以这个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他们这个在灵性上啊，这个下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这个虽然有强大的这个神学教义啊，但没有强调属灵生命上的一个历练啊，他们忽视了自己跟主耶稣之间的个人关系。所以我们要回想，那如果你说，哎，这个我跟主的关系，你可以，或者说我当时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当时好像的光景我不太清楚，你知道，你可以回想你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吗？回想的时候，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很来劲，对不对？啊，这个你这个太这个女朋友想要什么，你就要给她什么，想办法这个满足她呀，是不是？这个女孩子看男朋友也是一样，哇，这个男朋友真的是很不错呀，很有责任感，很负责，很为人很好，你知道，每个人都是看正面的地方呀。我还记得这个，在这个我跟我当时这个女这个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圣何西认识的，你知道，在圣何西认识的。那么这个有一次我去了这个加州这个首府叫 Sacramento， 这个中文也不知道怎么讲啊 ，Sacramento 呀，这个去这个出差，你知道。那 Sacramento 那个你知道，加州这个北加州这个车辆非常多耶，非常多耶。从 Sacramento 回到圣何西什么，至少要开三个半小时，至少如果车辆好的话。那么当时我刚好去那个首府 Sacramento 去出差，然后周间我太太我的女朋友生日呀，啊，我就不要给她一个惊喜啊，开了三个半小时回来买花，这个什么亲自给她一个 surprise， 你知道？完了之后又开三个半小时回去，你知道？你说现在我们结婚多年，再让我怎么干？哎，算了呀，打个电话呀，打个电话，哎，这个老婆恭喜生日快乐，再也不会像以前那种追求，你知道？所以这个要回想呀。有人讲的这个男女朋友是追求的时代，实际上婚姻什么一辈子都是追求的时代。如果我们把这个婚姻啊，我们有的时候回想的意思什么意思？你什么时候你开始对那种追求？因为我们人有这个毛病啊，一旦我得手了，对不对？马上什么？马上就哎，反正这个样子的啊。就开始无所谓了啊，这个只要你对我忠心，我对你忠心就无所谓，你知道，那种追求再也没有了。那么我们知道，在西方这个社会里面，他说这个追求是一辈子的事情，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回想我们这个我跟我这个太太的关系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冷淡的？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孩子的缘故勉强还不错，你知道，可能这个有很多人甚至说嘛，哎，孩子长大了我就跟你离了算了，你知道，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所以我们要回想在什么时候什么我们开始冷淡的。那我们要从那边爬起来，要爬起来。那么，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回想。那么回想我们对主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淡的？啊，可能是你对神的话语没有像以前那么积极的去追求，啊，对这个神这个个人关系啊，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强调。你可能在凡事上什么，你可能做一个什么一个宗教外壳的一个东西，我只要去教会，我只要有这个读经，我只要这样，只要那样就好了，你知道，而不是什么。我们在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求耶稣，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最好的，所以我相信你的意思，愿意什么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让耶稣来驾驶。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什么？你的生命什么就会被更新，你的爱心什么？圣灵所赐的爱心在我们里面就会滚滚，这个不断的会流出来。所以这很重要，我们要回想啊，不仅是回想。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什么？这个都是命令语气啊，悔改啊，悔改。任何对主耶稣爱的缺乏都是罪，都是罪。我们需要重新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是否什么已经减少？ 我们必须悔改，并且重新评估自己与主耶稣那种个人关系。啊，这里有一段经文，我想跟各位分享，大家可能也听过很多遍了啊。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翻到这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约翰福音啊，这个幕僚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的一个建造。约翰福音21章，我们看15节到17节，这个3节非常简单的经文，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啊？这个我们怎么样去悔改啊？怎么样恢复什么啊？强调什么？我们跟主耶稣的个人关系的重要性的。15节说什么？他们吃完了早饭，当然这个是行了神迹之后，主耶稣啊，这个给他们做了早饭。吃完早饭之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原话是这个意思。在希腊文啊，有两种爱，有两个不同的单词描到爱，一个是 agape，agapeo 啊，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是讲什么？牺牲的爱，选择的爱。我即便我这个肉体我不喜欢你，但是因为神要我爱你，所以我选择用神的选择去爱你，是选择的爱啊，牺牲的爱，选择的爱，无私的爱啊，这就是这个叫 agapeo。 他说什么？说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这个西门，换句话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按照你的本相，按照你肉体的力量，你能够牺牲的用神那种选择性的爱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哇，这个问题很好问的。你真的能够无私的用神的爱，那种牺牲的爱来爱我吗？你看彼得怎么回答。彼得经过这个三次否认主之后啊，这个他已经完全 学到了什么他的功课。彼得回答非常好。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不一样，你把它圈起来，这个爱叫 phileo。 phileo 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什么？从关系这个角度什么？我爱你。只要换句话说，我强调什么？我知道只要我跟你的关系什么亲密无间什么，其他这个用神的爱、无私的爱、牺牲的爱去爱任何的弟兄姐妹的话都没问题啊。所以保罗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我跟你之间那种爱的关系，那种个人的关系最重要。所以彼得回答不懂，所以耶稣对他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彼得什么？通过了耶稣的考试，第一次考试。接着耶稣这个第二次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也就是说西门啊，彼得啊，按照你的原相，按照你的这个原本的这个肉体的力量，按照你这个血气，按照你这个属世的智慧，你爱我吗？这个爱是 agapeo， 你能够什么？你会牺牲的用神性的爱啊，无私的来爱我吗？”你看彼得怎么回答。彼得再一次通过考验，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什么？ phileo， 你知道什么？我在从个人关系上什么？我爱你。唯有我跟你之间什么有美好的个人关系，其他什么这种神性的爱才变得可能呀。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是至高无上，是最重要的。彼得已经抓住了这个钥匙呀。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可能服侍很多，可能这个各种各样的事工很好，但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抓住什么平常我们跟耶稣之间那种个人的关系的话，我们往往在教会的服侍什么都功效非常不大，甚至有的时候会拖后腿。所以我们一定要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个真正需要要强调，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不是注重我跟耶稣的个人关系，我们有没有注重在行每一样事情上有没有求问耶稣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你愿意降服，你愿意信靠耶稣的意思总是最好的，耶稣的意思总是最好的。我们中间太多见证了呀，他的意思从表面上从肉体的角度看样子好像跟我不搭嘎，好像没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我如果是信靠顺服的时候什么，往往什么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有机会我们以后再分享这方面的见证很多，就当你信靠顺服耶稣的时候什么，这个真的奇妙的事情会发生。那第三次彼得因为耶稣啊，第三次啊，他说这个，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换句话说，彼得按照你的本相，按照你属肉体的力量，按照你这个原生这个个人的智慧啊，你爱我吗？那这次这个主耶稣也换了，主耶稣他说你爱我吗？这个爱什么是 phileo， 实际上从关系上面，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很注重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吗？那彼得什么？他怎么回答的？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phileo，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已经抓住这个秘诀了，只有什么我跟你之间这个个人关系上什么，如果是最美好的，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喂养这个教会这个群羊啊， 那个就变得什么非常容易，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彼得什么完全，然后耶稣什么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建立这个彼得三次过程中啊，他就是要让彼得知道一样事情一样，虽然我们要这个无私的去爱别人，要牺牲的爱，用牺牲的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但是在这个之前什么，我们必须什么要跟主耶稣有一个美好的个人关系，否则什么那种表象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啊，会做不到，会没有办法这个，只有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美好的个人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的什么这个把这个神的爱在地上，在世间世人当中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彼得已经抓住了这个钥匙，但是我们知道，看到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们这个强调这个宗教的外壳，强调这个道德的高尚，而忽略了什么？他们跟主耶稣之间的个人的关系，他们忽略了什么？他们在凡事上什么要通过读经祷告什么寻求神的旨意，并且什么用信心什么去顺服神。这个是当时以弗所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危机？当然有呀，有很多教会什么？他们有纯正的教义，他们对圣经这个熟瓜非常熟，非常非常这个清楚。但是什么？他们忽略什么个人内在生命的成长？他们往往什么把教会推向一个什么一个道德的高地？这个道德高地好不好？当然很好呀，没什么错呀。但问题是什么？这个不是神要教会活出来的呀。神要教会活出来什么？我们跟主耶稣之间什么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个人关系。然后什么？我们不仅是会站在道德高地，我们更是什么？活出神那种光芒四射的爱心来。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二个，这个主耶稣给这个教会这个一个命令啊。首先指出他们的问题，接着他给他们命令，最后什么？给他们警告。我们看这个第五节，这个下半节，你若不悔改，我就领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就是指教会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警告非常清楚，你若不悔改，他就要从原处什么挪去以弗所教会。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真正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这个教会最终的命运什么就关门啊，关门。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个统计的话，这是好几年前了，我看到的就是说。每年教会关门这个教会这个关门的这个数字啊，要这个比这个教会开门的数字大得多呀。换句话说，我们每年我们知道宣教士弟兄姐妹会建立各种各样新的教会，对不对？但同时什么，也有很多教会老化僵化，什么关门没人去了。所以当我们这个没有真的活出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啊，神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教会什么从这个原处挪去，也就是关门呀。今天以弗所这个教会这个城市啊已经消失了，教会也没有了。换句话说，如果教会没有响应主的教导，主的警告，那么灯台什么将被从这个原地什么挪走，并且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没有爱心而忍耐的教会。而重点我们要学习什么，教会什么绝对不要什么把它外壳化，教条化啊，这个道德化。教会必须要强调什么？我们个人内在属灵生命的这个塑造，我们要强调我们跟主耶稣之间那种个人的这个互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强调什么？在每一件事情上，孩子上哪个学校，我今天要搬到哪里去住，都要求问耶稣的意思，让耶稣的意思什么成为我的意思，让耶稣要做的事情成为我要做的事情。这样我在地上什么，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来。教会什么就能够成为一个庞大有影响力的地方。我们做凡事什么都要学习啊，这是求主来带领我们。最后一个，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啊，这个忠告啊，这个是圣灵对众教会啊，不光是以弗所教会，对众教会大概所有的这样一个忠告啊。这里有两个点我们需要抓住，第一个是邀请，是个邀请。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么这样一个重复邀请啊，出现在重复出现在每一个教会的书信里面，主邀请我们要认真的倾听来自圣灵所说的话，并且什么，在以弗所教会这个立案里面，圣灵说你已经失去起初的爱心，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要去悔改？要去回想，回到以前，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要回到以前啊。我们在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这个当时这个还没有这个网络还没能发达，你知道，这个男朋友写信跟女朋友，对不对？女朋友写信跟男朋友，哇，我们把这个对方的信啊读了又读，读了又读，你知道，哇，细细品尝那边的味道，你知道，一样道理。 现今我们对神的话语什么，我们去继续不断的细细去品尝，回到什么当初那种这个刚刚重生的时候，什么对主那种极大的爱心，那种爱慕，回到那个地方，然后什么渴慕什么主来掌权，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应许是什么呢？他说得胜的啊，得胜的，我必将生命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得胜的是什么？在原话就是什么？那一直得胜的，是指什么？你说我还没得胜嘛，我可能永远不能得胜，你知道吧？这跟我没关系，不是的。这个得胜在原话就是那一直得胜的，是指谁？是指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以后有机会会分享，当你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什么？他就是一个得胜基督徒，尽管生活中还会犯罪。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慢慢去品尝，当你重生得救之后，什么那个被救赎的生命，那个无形看不见的属灵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不会犯罪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永远什么在神手中的一个生命。那么所以这个那一直得胜的什么，就是指什么？就是指你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尽管我们在生活中在肉体中还会犯罪，但是那个被救赎的看不见的无形状的属灵生命，被耶稣用宝血什么买来的那个生命，什么是一直得胜的。在这根据这个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凡重生生的什么就不犯罪，他是不会犯罪的。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去分享这个中间的含义啊。所以这个是那得胜的，是指什么？重生的信徒啊，生命树的果子啊，首先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最后出现在启示录22章19节啊。我们这个每一个什么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必将主耶稣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是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在神的手中。我们实际上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我们已经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回到神起初的爱心，求主给我们力量啊！求主这个让我们靠着圣灵什么？能够让耶稣来掌控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的生命什么就会什么就会奔放，我们生命什么就会光芒四射，我们就会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5章16节所讲的，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以父所教会真的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他们有纯正的教义，有美好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理解，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取舍的爱心。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在内，包括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个长职们，真是来到你面前，我们有没有失去那起初在你面前的爱心？我们有没有失去起初我们对你的话语，对你的这个旨意那种热情，那种喜爱，那种渴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因着这个世界的影响，因着肉体的影响，我们真的是会把原有你放在我们心里的这个爱心逐渐冷淡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注重我们自己跟你的个人关系，让我们学习在每天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寻求你的旨意，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之后，通过信心，通过圣灵所赐的力量，能够降服在你面前，并且让你来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宗教信仰、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星期天的事情，而是一个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每一件事情上一个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是在过一个宗教徒的生活，乃是在过一个什么？我跟主耶稣之间一个有美好个人关系的生活。愿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恩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Amen。
感谢神借着李牧师向我们释放他宝贵的信息。是的，在这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奔跑不放弃。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因为我们要一生一世永远跟随主，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请大家起立。